亲爱的朋友您好，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环球电台今日灵粮节目。这是按章按节查考圣经的节目。查克老师在这次的今日灵粮节目中有以下重要的属灵教导。
在以赛亚书第61章，关于耶稣基督的其中一部分预言说，他要打开监狱的门，叫被掳的得释放，被囚的出监牢。
凡是接受了救恩这份白白的礼物的人，都能够在天堂里与主永远同在。救恩同时也能够使我们不再受到罪恶和羞耻所捆绑，让我们能够和神有美好的交通。在这次的今日灵粮节目中，查克老师要引导我们注意我们与主的关系，我们得蒙拯救，能够上天堂这个事实是好消息的本质。我们都蒙主呼召向失丧的世人传讲这个好消息，直到救主再来。现在请查克老师带领我们查考路加福音第16章，从第19节继续看下去。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欢迎您跟我一起来查考主的话语。我们呢先来温习一下上次的内容，然后呢继续来查考路加福音的第16章。路加福音第16章呢19到21节里说，有一个财主穿着紫色袍和细麻布衣服，天天奢华宴乐。又有一个讨饭呢名叫拉撒路，浑身生疮，被人放在财主门口，要得财主桌子上掉下来的零碎充饥，并且狗来舔他的疮。这里是两种对比非常鲜明的生活方式。财主天天奢华宴乐，可怜的乞丐浑身生疮，还要等着得到财主桌子上掉下来的零碎充饥，并且呢狗来舔他的疮。这个乞丐呢名叫拉撒路，而那个财主呢却没有名字。第22到28节里说，后来呢讨饭呢死了，被天使带去放在亚伯拉罕的怀里，财主也死了并且埋葬了。他在阴间受痛苦，举目远远地望见亚伯拉罕，又望见拉撒路在他的怀里，就喊着说，我祖亚伯拉罕呐，可怜我吧，打发拉撒路来，用指头尖蘸点水凉凉我的舌头，因为我在这火焰里极其痛苦。亚伯拉罕说，儿啊，你该回想你生前享过福，拉撒路也受过苦，如今他在这里得安慰，你倒受痛苦。不但这样，并且在你我之间有深渊限定，以致人要从这边过到你们那边是不能的，要从那边过到我们这边也是不能的。财主说，我祖啊，即使这样，求你打发拉撒路到我父家去，因为我还有五个弟兄，他可以对他们做见证，免得他们也来到这痛苦的地方。耶稣时代呢，穷人死了之后，就会被扔到锡安山以外，新嫩子谷的陀菲特谷那里，有一个叫做地狱的地方，被火焚烧。但是呢，这个穷人死后，却被天使带去，并且放在亚伯拉罕的怀里。而财主死了，被埋葬了，却下到阴间去了。阴间就是位于地球的中心。 耶稣死后曾经下到阴间去，但是神应许他说，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根据圣经的记载，阴间或者说地狱是分为两个区域的。亚伯拉罕在其中的一个区域里负责安慰那些被带到那里的人。耶稣死后呢，曾经下到地狱，他打破了地狱的门栓，当他升上高天的时候，掳掠了仇敌。以赛亚书第61章里预言说，耶稣要打开监狱的门，叫被掳的得释放，被囚的出监牢。将来地狱的另一个区域也要清理一空，那儿就是财主受痛苦煎熬的地方。他请求亚伯拉罕派拉撒路过来，用指头尖蘸点水凉凉他的舌头，他正在火焰里受折磨呢。在基督作王1000年之后，地狱要交出里面的死人。耶稣描述地狱为外面的黑暗里，那里的人在哀哭切齿，那里虫是不死，火是不灭的。启示录第14章里说，他们受痛苦的烟往上冒，直到永永远远。我们所侍奉的这位蛮有慈爱的神，除了不做违背人的自由意志的事，他已经尽了一切所能不让世人到地狱去。神甚至差遣他的儿子到世上来，让他死在十字架上，好叫我们不必下地狱。然而呢，世人乃是按照他自己的意志选择了下地狱。人在阴间里有深渊限定，不能互相往来，但是呢，他们还是有知觉有记忆的。路加福音第16章的29到31节里说，亚伯拉罕说，他们有摩西和先知的话可以听从。他说，我祖亚伯拉罕呢，不是的，若有一个从死里复活的，到他们那里去的，他们必要悔改。亚伯拉罕说，若不听从摩西和先知的话，就是有一个从死里复活的，他们也是不听劝。耶稣正在对法利赛人讲话的时候，有个人名叫拉撒路，他病得很重。他的两个姐妹呢，派人捎了个紧急的消息给耶稣。耶稣呢，仍然和门徒在约旦河那里多住了2天，然后他才去看拉撒路。当耶稣到了村子的时候，就对马大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耶稣呢，把人分成两类，信他的和不信他的。然后他们进到屋里去，众人都在那里哭泣。玛利亚说，主啊，你若早在这里，我兄弟必不死。耶稣说，你们把他埋葬在哪里？来，我们带你去。他们呢，就来到坟墓前。耶稣说，把石头挪开。他们说，主啊，不行的，他现在必是臭了，他已经死了4天了，尸体已经开始腐烂了。耶稣说，把石头挪开。然后他大声呼叫，拉撒路出来。他不能只说出来，是吧？否则呢，整个坟场都要空了。你要是有那种力量呢，说话可千万要当心啊。于是呢，拉撒路一蹦一蹦的跳出来了。啊，因为他是浑身还裹着布呢。耶稣说，解开他，叫他走。然后他们就回家了，准备了筵席， 耶稣也在做。法利赛人说，我们最好把他干掉。也许啊，这些法利赛人当中有那个财主的兄弟。亚伯拉罕说的对，就算他们见到一个从死里复活的，也不听劝。拉撒路从死里复活，也没能使法利赛人相信了耶稣。啊，有许多人看见了拉撒路从死里复活了，就信了耶稣。但是呢，如果你一开始就打定了主意，你是不肯相信的话，就算这个世界上所有的证据都摆在你的面前，也是没有办法改变你的。信不信耶稣是个人的选择，我呢就选择了相信耶稣基督。因着相信他，我期待将来将有永生。耶稣在这里向他们透露了一些将来要发生的事。我觉得挺有趣的是亚伯拉罕的回答，他说，假如他们不相信，假如他们选择了不相信律法和先知的话，那么他们早就定义不相信。那么即使他们看见了人从死里复活的神迹，他们也会说，哦，他肯定只是昏过去而已嘛，其实并没有死嘛，他还能醒过来，哎呀，真是幸运啊。现在耶稣又转向他的门徒说话，路加福音第十七章的第一节，耶稣又对门徒说，绊倒人的事是免不了的，只要你活在这个世界上，你总躲不掉，免不了要遇到绊倒你的事。总是有人故意的要在你的面前放个绊脚石。经文说的绊倒人的事，就是指的绊脚石啊，是一件可耻的事。你不可能在一生中都不会碰到这种事。有人要来挑战你的信仰，有人也许会嘲笑你跟随耶稣基督。这种事呢，总是会发生的。路加福音第十七章的一和二节继续说，但那绊倒人的有祸了，就是把磨石拴在这人的颈项上丢在海里，还强如他把这小子里的一个绊倒了。你不可能一生毫无损伤啊，你总会在人生的道路上遇到绊脚石的。但是呢，放置绊脚石的人有祸了。路加福音第十七章的第二节里继续说，就是把磨石拴在这人的颈项上丢在海里，还强如他把这小子里的一个绊倒了。干预别人相信基督啊，找一块绊脚石来绊倒人，或者拦阻人相信耶稣基督，那是一件非常严重的事。耶稣在另一个场合讲了类似的道理，他用一个小孩子来做例子，说有人想要夺走小孩子对耶稣那种单纯的信心。很多时候那些有学问的神学家指责我传讲了一套简单的福音，我为此而感谢神。我相信这种指责呢是真实的。我盼望自己能够经常传讲一些单纯的福音，因为我觉得问题就出在这里，人们呢总是把信仰呢复杂化了。其实神的原意是要使信耶稣成为一种很简单的事，就连小孩子都能够相信而且得救。耶稣说，你们若不回转变成小孩子的样式，断不得进天国。这个道理的确是非常的简单，我希望一直就这样保持下去。我喜欢耶稣的勇气，他要拿一块古老的大磨石，我见过的啊，就像礼拜堂里的讲坛那么大，那么大小，把大磨石拴在那个人的脖子上，把他丢到加利利海里去。 要是这样的事情发生在他的身上倒好啊，还强如他把这小子里的一个绊倒了。路加福音第十七章的第三节里说，你们要谨慎，要小心啊，你自己可不要成为绊脚石啊，小心不要绊倒你的兄弟。你们要谨慎，若是你的弟兄得罪你，就劝诫他啊，警戒他必须要有原因。圣经告诉我们要责备人，警戒人。第三节继续说，他若懊悔就饶恕他。所以如果你的弟兄得罪了你，你应当劝诫他说，嘿，那样不对，你不应该那样做。哦，他说我很抱歉，请你原谅我。好，我原谅你，这样才是正确的做法。他若懊悔就饶恕他。要是他不懊悔呢，要怎么做呢？这里并没有说，对吗？如果他不懊悔，你要饶恕他吗？神会饶恕一个不悔改的人吗？我可从来没听说过神饶恕不悔改的人的什么例子啊。实际上耶稣说，你们若不悔改都要灭亡。所以呢，悔改是必要的，我必须悔改才能够得到饶恕。如果你不悔改，神就不会饶恕你。所以神并没有说对方不悔改你也可以饶恕他，但是如果他确实是悔改了，那么饶恕他就是你的责任，你得饶恕他。路加福音第十七章的第四节里说，倘若他一天七次得罪你，又七次回转说我懊悔了，你总要饶恕他。哇，感谢主啊，我实在是需要这个提醒，但是做起来可真难呢，不是吗？你可能会想，哇，那个人不是真诚悔改啊，他不过是想占你的便宜。假如他做了这些坏事，一连会做了七次，然后他就说啊，我悔改了，我悔改了。但是如果他在同一天悔改了七次，我还是要饶恕他。如果主不帮助我，那我是万万做不到的。毫无疑问的，使徒们会有同样的想法，因为当耶稣这样做的时候，他们对主说，求主加增我们的信心。这是路加福音第十七章的第五节。主啊，帮助我，我实在是做不到。路加福音第十七章的第六节，主说，你们若有信心像一粒芥菜种。我认为我们常常在这方面犯错，就是以数量去思想信心。我们以为哦，芥菜种哦，是那么小小的一滴，就那么小丁一丁点啊，信心就那么一丁点。我们用数量，用大小去思想信心，但是主并没有说，如果你有像芥菜种那么般大小的信心，对吗？他根本没有提到这个种子的大小。你们若有信心，像一粒芥菜种，就是对这棵桑树说，桑树或者是桑葚树，什么树都好啊。你要拔起根来栽在海里，他也必听从你们。这是路加福音第十七章的第六节。每当我读到这里的话，我总会想，哇，主呀，我有多大的信心呢？但是像一粒芥菜种的信心啊，在另外一处圣经里记载，耶稣说，你们若有信心像一粒芥菜种，就是对这座山说，你从这边挪到那边，它也必挪去。弟兄姐妹都知道芥菜的种子是非常小的，把它撒在土里， 在泥土里面把它埋起来，它就会生根发芽。当那一粒种子开始生长起来了，就它的大小来说呢，堆在它上头的泥土就像是一座山一样，它必须要破开这座山才能够成长成为一颗芥菜。所以信心比作一粒芥菜的种子，这里面所包含能够移山倒海的生命原则。在另外一处经文里记载，门徒说，求主加增我们的信心。也许耶稣只想给他们显明他们的信心是多么的微小。如果这是一个标准的话，那么我承认，必须承认我们跟他们一样，我实在也需要求主加增我的信心。很多时候我们发现自己很努力的想要产生信心，结果呢，使得信心这个问题啊变得就非常的复杂。很多时候我们会感到非常的内疚，有人要对我们说，哎，弟兄，要是你有足够的信心，你肯定不至于搞得今天这样一团糟。要是你有足够的信心，你肯定不会病得那么重。当一个人生病，软弱无力，心情非常沮丧的时候，他最需要的正是安慰和帮助。而对一个需要帮助的人却说，哎呀，弟兄啊，要是你有足够的信心，你根本就不会落到今天这个光景中。这种话毫无帮助，你就像那些跑来想安慰约伯的朋友们一样糟糕，人家都苦死了，你还落井下石呢。好了，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呢暂时就插考到这里，下次呢我们继续看路加福音的第16章。
亲爱的朋友，弟兄姊妹，非常感谢查克老师的分享。您对以上的信息有什么疑问吗？如果想更加深入了解基督教的信仰，以及有关基督耶稣的福音，或者对于圣经的真理有不明白的地方，欢迎您来信跟查克老师联系，他很乐意在信仰上，在真理上帮助你成长。您的来信请寄到环球电台的通信处，请写清楚，给今日灵粮节目，查克老师收。查是考察的查，克是克服的克。查克老师等待您的来信。弟兄姐妹，我们应该向别人解释，耶稣基督借着从死里复活为我们所成就的救赎，而且要用简单易懂的方式来向他们说明信仰的根本教义。正如查克老师所教导我们，单纯的信心就是福音信息的精义。一会儿查克老师会分享节目点评，请别错过。听众朋友，查克老师在下次的今日灵粮节目中会深讨10个大麻风病人的比喻，这个比喻带给我们什么样的意义，请您留意收听下次的节目。现在请查克老师做节目总结。
愿主与你同在，赐福给您。我们为主的美善而赞美他，为我们能有机会因着与他同行而成长来赞美他，为着我们能够彼此相交而赞美他。在这个星期里，愿您能丰丰富富地体会到基督的爱在你生命中做工，并且借着你的生命来做工。愿你的光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的好行为，就归荣耀给我们在天上的父。 这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好，我们在下次节目中要继续的跟您一起来查考路加福音书的第十七章。听众朋友，弟兄姐妹，请您到时候要留意收听啊。再见。
欢迎登入www.ccrochina.com 浏览。本节目是由加利福尼亚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播出。今天的今日灵粮节目已经全部播放完毕，感谢您的收听，愿神赐福给您，下次再见。